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皈依和发心中。然后这个，现在我们是，有些人在把关斋戒当中，有些已经做完了，在国内的，然后随喜大家。上一次我们，师尊本身传这个里面呢，有一段就是我们，这个是差不多最后一堂课，这我们这边是15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以佛观修观修这种以这种观佛而修止观瑜伽这个部分，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里面就是有的内容。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观修释迦牟尼佛的身相，就是请一尊身相，有些是比较小的，有些就是一扎这样子。然后来，就是先用这个有像标准的状藏的这个像来做止的这种的修行，然后让你自己的心比较稳固了以后，逐渐呢就是，不需要你具体的一个佛像，但是还是能够观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程度，在这个过程呢，就是能够。是让心极其稳固的一个训练，让心呢就是，离开种种的过失啊，比如说昏沉啊、掉局啊这些，所以说，不是特别紧，有时候就是，人的心有这种状况嘛，就特别紧、特别松的，张弛有度，这样保持正知正念，继续观想，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慢慢的让很多急躁的程度降低，心逐渐的呢就是不在那么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呢非常的动摇，所以变得调伏，所以这个就是说逐渐的这个过程，上一次也就是用像九柱心这样的一个方式讲的，就是或者是用睡的这些心态，瀑布、江河、溪山、山谷里面的溪水、江河，然后逐渐大海，然后像山一样稳固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调伏心的修法，机制的修法。这里面有像四种，看这是。因为在发信息，我打开了那个麦克风，所以说有四种作业六力种种的等持的方式。然后今天的部分呢，就是圣观的部分。上一次这个机制的里面呢，讲就是说机制的修行，如果你比较如理如法的去做的话，那机制的禅修。有所成就， 有修禅的时候呢，心心能够安住，所以心能够运用自如，发挥自如，所以就是收放自如的。那这是很非常难得的，就是我们怎么讲，真正能够引导主导自己的身心的开始，就是如果心被自己情绪啊念头这些不会被吸取所业力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的所转的时候，那已经是巨大的成功。这个生生世世有益的，那我们今生今世的一些掌控啊，就是说能够有怎么讲呢，比较听话的孩子呀，或者是有些人就像很多生活事业顺畅啊，这样的时候觉得都比较如意，心满意足。因为为了这个呢，就天天求，天天去做这方面的管理的努力。但是如果心能够被你所管理好，被自己所调伏的话呢，那个是比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心能调伏的缘故呢，就是身躯呢也具有光泽，色泽润光润，就是什么充满安乐力量等特质。心现在我念的就是我们那个说本身转的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的内容。心也清净无染，任运行持众多事业，身心遍布无边喜乐。尤其可贵者在于就是烦恼减少这个部分，能感觉与内在大乐相同的觉受。所以依靠这种机制观修佛的这种福德力呢，然后再加上就是佛的加持，可以就是亲见在觉受梦见当中，这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梦中见到如来，听到法语，就种种种的功德升起。所以说最后在没有这个不需要圆这个特定的佛像呢，就是仍能够在心间的作意随意的去现见这个色身佛的这种的身相，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机智修成。首先就在积极的地方修行观修佛佛像，然后对作为对境一心一观想，最后呢就是不需要佛像，在心间呢能够随意现前。修止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意思说这个佛像就比较稳定在自己的心间呢，因为禅定的这种的功德，专心的这种观佛像这种的修成的缘故呢，所以才能做到这种随时现前佛的色身的这种的像，用心灵的眼睛随心就是去观修，就是这样的自然的明现。所以开始的时候像镜中的影像一样呈现，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在自己的眼识根识面前呢，就是如实真实的这种的现前，然后乃至于在其他人面前呢能够现前的这些，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部分。所以在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机智的修行呢，稳固受加持，这个我们佛法当中有二谛嘛，就是这种的观修还是处在世俗谛的这个层次上面。世俗谛，但是是不是很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平时的这处在的这种二元的世俗谛当中，就是我们所有的感知都在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让人具足福德的这种的修行，即自量的修行，这些方面呢，就是上功下施呀，也是一种的造作的，或者是说世俗谛层次的这种的修行，观待因缘取舍，所有都是。所以但是就是究竟解脱与一切的这种执着的话，需要超越这一个层次，或者说同时了解吧，就是同时了解深意的修法。 所以圣意的修行呢，就是说在这里面能、也还是用这个是开始从，因为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深入无我的智慧，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你之前一直观佛像观得非常有力度，所以能够知道，就是依靠你的这种的心力，所观升起的这种佛像呢，就是从开始人心里面没有持有特定的相，也没有办法观出来，也没有办法与你梦当中的结合，或者是真实的显现，甚至乃至于其他人能看到的这种的修行的功德，也升不起来。但是这种升起来以后呢，也要了解，这个就是同时说明了现象的这种特质。说再来，就是了解说超越的，或者是超越的智慧，从这个你自己建立的这个上面来超越。所以说内心如是作意，说心中所观具足相好庄严之灿烂佛像，是乃因自信之一种串习力而现前。如是之佛像，佛身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若善加观察，即可明了。此种身相无实有，我感此种身相实无所有，内外均不可得，完全依赖于心，并且通过长久修持等持缘起力而显现。若对此显现之来源，心善加观察，既能发现里里外外均无心藏身之处，他原本就远离一切所依。即使如此，无本之心所显现的形象，又能如何实有？又何能实有？因此，此等显现居无显现无有丝毫本性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对先观想的佛像在心中能够灿然现前，真实的感很强的这个部分，其实一切法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种的串习以后呢，在我们的业力的景象当中呢，就是给予我们制造了这样的现前这样的景象的因缘。所以说就像你表演什么样的内容，几个人及一些道具，然后你可以演绎各种各样的喜剧、悲剧、悲喜剧，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剧目。就像以前有那种的，一个人有多种的声音可以变，一个人换很多种的衣服，表现很多不同的人物性格特色一样，就是业力的这种的导演下呢，我们就是呈现特定的投身，特定的这种的因缘，跟现象的这种之间的因缘，然后演绎不同的故事。所以这样子呢，从这个当中了解说，如果是说善加观察呢，就是一切都是如此，包括我们观修佛像佛身呢，就是也是本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即可了解这种的状况。所以说佛的这个观想一个佛像的话，那就是说身相是不是一个实有的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实有的。所以佛有32相80岁性好，我们这样观想，这个也是从世俗地的角度讲的。那如果说就是说这种的就是一种相嘛，就是说这些显现的这些相，这些显象呢，本来无生无灭，就是这个一切的法也是如此，就是一切的法的显现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并在这个上面特别这里 就是修观的时候直接切入到空性的智慧当中，没有特别的突出缘起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在缘起的显现的这个世俗地的部分呢，我们比较熟悉，我们就是在这个熟悉穿习以后呢，就是局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去说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要讲因果缘起深的话，就是要讲空性、无常这些。那如果没有这部分的话，仅仅是这种色法上面的一种的现前，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具体的分析色法的这些呢，还不足以就是突破这种实相，就是突破这种两种实相，真实相，一种是相对的，一个是究竟的，或者是一个是世俗地的，一个是圣意地的。然后这两者里面呢，我们世俗地的层次呢，稍微就是就是近平时的这个感受就在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面。那就是事物的粗相的面显现，粗相的部分是世俗地的部分，或者是它的要同时要了解它的本质的部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这里面主要是讲本质的这个部分，诸相非相，或者是说具种种的这种的现相。最佳的了解的相呢，就是以了解无相，所以才能了解真正的相。所以要了解缘起，要了解空性，要了解空性的同时也呢，又要了解这种缘起，所以这世俗地和圣意地的这种关系又弄明白了，就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质一样。所以说稍加观察的里里外外均无心的藏身之所，就是这些呢是观待于这种心而显现的这些外境。就是本来也不可得，心也是如此，如果善加观察心，它也无所可，没有什么可以得，无一法可得。所以远离了一切能所，在现象当中的一切都是依赖能所的，所以我们说缘起，就是讲到缘起的时候，就是有主客二缘，有这种怎么讲呢？种种的这种元素呈现，有这些，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就根本的圣意地来讲的话，因为一切的现前的相呢，如果你看都是依赖他力而起的，所以如果是任何一个依赖他力而显现的呢，没有自主，没有真实，没有自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种圣意，本无之心所显现之相，又何能有实有，这个方式就是要有一种决定的心的了解，说究竟上面没有真实的存在。从就是人和人我执，然后法我执，或者是说真实的执着，有我的那种的执着与真实的执着，都在这一个范围里面。这里面虽然是用了佛像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在说其他的现象也是如此。同理，所谓如来真实出世，实际上实际所指是说众生清净善根于如来大悲发愿力，因缘聚合后，就如人会面于清净镜中呈现一般，佛陀也会无期显现于世间众生面前。究竟而论，所谓如来之蕴界处所设诸法，丝毫许也不存在，不知那个，只不过于只不过凡夫难以推测其法界平等性，平等智慧身而已。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佛的这种的种种的显现，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 所谓如来真实出世，我们在这样关照相对的世界，有足足种种的证据，觉得我们相对的这种真实，它是存在的。比如说，佛从这个斗率天呢，就是降生于人间，从斗率天来到人间，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父为金发王，母为摩耶夫人，然后出生的时候呢，呈现这种种的瑞相，种种的这种财七补生莲四面这四个方向这样的啊，所以说就类似的就是，然后今年的时候学习就是种种的记忆能力，然后在王宫的当中呢过奢华的生活，以及后来就是娶这个公主太太，然后再看到这种生老病死呀这些，然后就是离开王宫去，心驰这种的苦心，所以6年的苦心当中呢，就是经历多多这些方面，然后也有这个王宫的人呢跟着他，就是一起去，便是一种保护吧，一种的，另外一种也是就是他的射手的这种卷宗一样。再后来呢，就是离开原来的修行的模式，然后接受供养以及恢复色身的体力，在菩提下上下呢，就是成就，然后证悟以后转法轮，就是三转法轮，然后就中途呢也实现这种，比如说前往其他方世界，以及调伏六道外师、外道六师这些，所以说，最后入大涅槃，这些呢，就是，就我们所说的，从斗率天降临人间，入母胎，诞生蓝毗尼园，通晓无名，精通武艺，享受王宫的这种婚姻和生活，就是放弃位以后，就是舍弃王宫的这种生活以后呢，6年苦行，战胜群魔，菩提树下证悟，转法轮，入涅槃。这些呢，就是，说是众生的清净的这种善根呢，共业这种清净的时候呢，就是如来的悲愿，这些因缘和合而显现于我们的这种的世界当中。所以说，像人的脸，在这种干净的这个镜面当中呢，有呈现。然后你看到一个印象影像，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个本身来说，善业成熟功业当中呢，我们像说，像一个什么摄影机、摄像机一样，他们有专门，有一整套的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最后投射在这个荧幕上面。在这个业和因缘的这个荧幕上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加工的一个画面呢，投射在这种业力和因缘的景象上面，所以这是个善的业的时候呢，投射善；恶业的时候呢，投射这种恶的连续的故事一样。所以本来呢，就是这一切呢，也是一种的显现。所以在大乘佛教里，经常我们说一切都是显现，包括佛。以某一种的方式显现，这些都本身是一个这种显现，对众生来讲这样显现。所以虽然在世界上的人呢，也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看到佛都是那种妙善的显现。有些对于外道来讲，他们就是有些开始就提出很多的这种的变难，甚至追着到处都，就是僧团呢，就是去挑战呢。也有种种的诋毁佛的，或者是伤害的那些故事嘛，就从他自己的这种家族和内在里面呢，也有这种事情，甚至派杀手放罪像滚落石头这样去伤害。所以从修行上面这样子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 采取比佛陀的制定的这种修行更加苦行的方式来，就是与他意见相左。所以就是破和合的这种的僧这些。所以不论我们所说的是，就是对于另外一部分很有因缘的善根的人来讲，他执于这种教法教诲遇到佛，然后就是像大家寺呀，或者很多佛的弟子的很多的故事，是乃至于就是类似于杀人魔王羊居摩罗那种的，他也会就是跻身成就罗汉的国位，从这种恶变向善，他本身也不是恶，但是被别人引导的了，就是有人就是搞破坏，然后师生之间就是形成了那种不好的那种的关系，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但是就在一生当中呢，从极恶到善的这种成就都有。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说的本质上面是说，这个你心思不善的时候，你总是遇到很多障碍，也是如此，因缘也不善，就业力也不善，所以这些都是长期的积累，当然就是一下子不善都有一下子的后果，但是长期来讲积累的话有长期的后果。众多的不善的因缘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乌云压顶一样，就是遮住了这种的是美妙的因缘，太阳啊或者是这类。所以在我们在这上面说佛陀现前，就是我们夜里的加工厂，加工的梦工厂里面，就是加工的这种的成品的这种因缘的故事轮回当中的。所以以前不是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梦工厂嘛，我觉得那个电影写的名字取得特别好。就是本身是如梦如幻的显现，就是当然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但是就是我们理解的话可以好像有一个这种角度那样。但是说从圣义地来讲的话，从世俗地来讲，一切真实不虚，一切都显现，都有它的真正因缘，都有可以追究它的这个就是宿世的因果缘起。但是从是不是这些法如此真实的显现，是不是他们有任何就是失存的自信呢？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了解这种空性当中的这种五种智慧层次怎么显现的，怎么是本质是空的，这些方面包括法界平等智慧身这样。然后在这后面呢，智显经庄严，智显庄严经中云，所谓正是如来者，无尽善法之影像，此无真如亦无佛，世间众前显影像。所以说就是从佛的这种说所谓真实如来者，无尽善法之影像，所以它是也是名言当中的一种的这种善的因缘所显现的一种的方式来所安立的一个怎么讲呢，因缘现这种像。所以说这究竟上面呢，是不是也有失存的自信呢？也没有的，就是说无智亦无德，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成就在究竟的这个层次上面呢，因为一切法就是如梦幻泡影的本质，如因就是种种的因缘的这种显现的方式，所以说见到没有失存才是真正的这种见到佛，见到这种的菩提觉的意思嘛，就是说如果迷和觉的这种的差别来分的话，佛是觉的这个意思。所以见到实相当中呢，就圣意的这种实相，这个不太容易见到。世俗的实相呢，当然要透彻的了解，也有需要一定的这个境界，但是相对的这种显现的这些呢，各个都有各自的这种显现。所以说 真就是无真如，亦无佛，这个是在世间的众生面前，以各自的因缘业力而呈现不同的这种景象，不同的这种投射。现今如来注释等持经中则说道，诸佛菩萨有心力，心本清净性光明，无垢不与众生欢。若知此道或菩提。所以说诸佛菩萨呢，就是由心而立的，所以说是很多我们形象的话语，种种的菩萨的心意故事，案例，种种的名字，从不熟悉到熟悉，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就是本质上面呢，我们不是讲的，其实指的都是心的究竟实相。我们说佛的时候，没有指其他的，就是指的是心境或者心的这种实相。所以心本清净，性光明。所以同时呢，那因缘上的这些部分，就是显现的部分，光明的部分，就是呈这个色法而生的法，色身的这个显现的法，是如此，法化身报身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无心，心的本性光明，有这样讲的。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时的意识，当中呈现各种的念头。无心的意思说，如果真实的心的当中投射的一切，好像给予我们很真实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关照、去观察的话，发现其实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那这些因缘上的显现到底是如何产生呢？如果不完全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话，为什么会导致一个真实的感觉呢？就是说，就是其性光明，就是这个部分。意思说一切的投射与这个本质空性无别，这种的，就是心的本来面目和它的这种自性光明，本是。就是说本来的面目上面就是如此。所以说你并不能说它有任何实存，但是并不能阻止任何事物的这种，比如就是一切事物的这种显现，都是它的这种的显而空，空而显，就这种的特质。所以说如果了解了这一个，就是无垢不与众生欢，就是你没有迷失在另一个方面显现的这个层次上面。如果你只是看到世俗谛而没有看到圣意谛，这样子的话呢，有差别的。心和心灵现象，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心无心的这个层次。如果我们只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层次，活在这个层次的话，就是只是心的这个层次，然后就是突破我们所谓的这种污染和常识的这一种的范围的认识，然后了解到它的本质还是空性。所以所谓的这个无心，如果我们说好像无心的话，原来有一个心，然后它变没有了，或者说要否定它，所以坚持一个无心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没有真实的存在，你不需要坚持真实的一个没有。所以说从他自信光明的这个理解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的话你能够获得这种的正觉，或者获得这种菩提，那么了解真正的了解和正的这个道理的话，就能够就是成就。以此种种以此种智慧观察，均能了知先理显现之理，了知此理就会理解，正如如来显现一样，一切蕴藉处所现，蕴藉处所设现有诸法， 全都依凭种种因缘聚合而显现，而如幻的显现，并被众生感知。此等诸法为依赖各自因缘聚，因各自因缘汇聚而能显现。若相加观察，任何一法都无微尘许自性可得，恰似如梦幻之显现一样。诸法实无来去生灭，贪执显现，从不善加观察之凡夫这一部分那就是念完吧，是吧？贪执显现，从不善加观察之凡夫，愚者皆认为生灭等万法真实不虚，就如眼中有这是戏还是什么意吧，是吧？有意之人千方百计妄图去除虚空中之毛发一样，无始劫来被无明眼意所遮蔽之人，彼等完全不知万法究竟实相，而真正证悟实相之大事，并非否认万法之显现，他们早已深刻体会到正当显现之时，万法其实毫无诚实性可言。证悟者皆明此理，万法本自无生，尽属空性。正如《无惹恼勤文经》中所言，远生皆不生，彼生皆无性，佛说原生空之空寂之者。所以说刚才讲到的这种以智慧来从生意的这种方面去观察，生意实相。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两种真相，世俗地生意地，显现的正如如来显现一样，就我们刚才观这个佛像当中呢，就是做这种的观能够显现，或者是说真实世俗地上面就如来出世转法就种种的，乃至于就是一直到我们现在所真实体会的，不用谈过去或者未来，就是我们平时所感现的这一切蕴接触所摄的诸法，像我们刚才说蕴接触呢，有点像这个摄像机的和照相机那种的功能的，这个它自身的这种结构的性的功能，它能捕捉声音图片以及由这个声音图片画面的某一种的对镜的呈现，它们相互依赖的状况下，可以编辑，可以就是选取这个镜头，然后形成一连串的这个高速的呈现，所以显现这些生灭相以及种种的因缘。所以这里一个之前用的说，就像镜面当中呢，就是呈现这个莲的时候出现能够投射这个莲，你说特定的因缘就是心境的时候，智力不同的这种色身融入到不同能力的这种色身的肉体当中，当然它的所显现的这些的观察的能力这些也不同。所以说凭这些种种因缘聚合而幻现，那但是尽管它不论它有多少层次上面的复杂和细微，它毕竟是一个显现，所以这个是一种因缘聚合而产现的这种显现。物质本身是相对的世界当中的显现，也是不可思议，所以众生也会容易就是被种种自己和工业的显现来说迷惑。 作为次等诸法依来各自的因缘汇聚而能显现。但是这个上面呢，同时说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当中的重点的一个，就是说观察自信，这个世俗地圣义地这样的一种的观察，一般的学问里面比较少见，一般的上面都是只是从色相上面去好好的观察。至于我们说五蕴的时候，受想心识的这个层次的学问比较发展的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在特定的领域当中，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对意识的方面的了解，我们只是研究一种的哲学道理，当然它也是一部分，但是关于比如说对于味道的研究，对于怎么去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方面的研究，是比如说随着这种物质和人的这种的相互关联性的，所以原因呢就是发展起来。但是光是心理学和那些层次的一些也不是那么很普及的，就但是在很早以前，当然人是很聪明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去研究现象世界，研究人心这方面的都有，在古代的印度有，西欧那些地方我也听说有一些，但是说就是系统的很完整的去观察说缘起的道理，比如说像十二因缘的这种的道理，然后真悟的这种的方式，不仅是有些认为有一种的这个道理在那边，但是你怎么可以一步步达到这个境界，而就是超越，就是个人的这种解脱，这些方面呢，就是佛法比较有特色。不仅有一定的某一种的预见或者见解，但是有具体的操作的一些方法，所以不仅有理论，就是完整的一个理论，但是有实行的这个修持的这个道路，所以在这上面呢，有的。还有就是说在印度的某一些哲学传统当中讲的这种非二元和那些就是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深度和那些不一样，如果你们去观察去学习佛教里面也就是一直在提到这些内容，外道的种种的见解，所以这些上面也有差别。相对的显现当中呢，同时能够了解它的究竟的本质吧，究竟的这种圣义地的这个像宗喀巴大师的那三界不是三界三主要道里面呢也讲了嘛，就是如果你显现和本质分开就交替出现的时候，你没有了解这种没有证的法佛法的智慧，就是人运的这种的体会或者是经验上的这种正量起来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对于空性对于二谛的这种把握。所以说这个上面说实则就是没有来去没有生灭，如果想就显现的贪执显现的从不观察的这个就不观察圣意的这个角度，反复愚者皆认为万法真实不虚，这个呢就说像眼睛当中呢就是有那种白内障的时候，他看天空的时候感觉有毛发在天空飘来飘去一样的，就是然后你想就是空中有毛发，其实实际上不是，是自己的眼中有毛发，所以意思说对于这些不真实的只为真实的存在，像毛发不在天空当中，你认为天空当中有毛发，这些都是密不透风的一种的因缘，是无始以来我们有这养成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具生无明的这种的特质，所以不了解从出生的时候开始迷惑的，所以就不了解究竟的实相， 所以，但是真正的修行，真正证悟的实相的大事，他呢，我们要教他想，好像那我们要学佛，是不是要就是说一切都是空的，就否认这一切的显现呢？说这个也不是，说他们并不否认万法的显现，他们早已深刻体会到正当的显现之时，然后同时呢，就是刚才讲的这种同时呢，就是了解。诸法没有丝毫的，就是是毫无真实性可言。说明白和证悟的这个，明白证悟者明白这种道理，证得此理。所以万法皆本自无生，皆属空性。所以后面的这个就是继续讲：缘生皆不生，必生皆无性。就是相对显现的这些呢，我无有自性。原生的这个相对的世界呢，本质上面其实是没有任何实存的这种的所谓的生灭的这种。所以佛说缘空者，知空即智者，所以这样子呢，没有单落在这种世俗地的某一种的层次的认识上面，不了解深意的话，那就前面说的凡夫愚者。但是你如果同时了解缘起与性空，这样子的呢，就是智者，正的这样的话呢，应该是。般若经中有云：“诸法如幻如梦，涅槃如幻如梦。若有超胜涅槃之法，也如幻如梦。”就是显现的一切法如梦如幻，包括我们说轮涅两个层次上面讲。那不是之前说经经里面讲的，就是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样讲的，以后就是诸法空相，一切都是如此，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就这样讲的，就是一切法诸法，就是如幻，同时涅槃寂静。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一个概念上面讲的轮涅两种。所以，是不是那边有一个真实不虚的贴一般的这种，就我们认为的那种很长的、不太真实存在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没有一个显现的这种本质不是空性，所以这也是如此，就是轮涅如幻。所以，除此之外，本身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是如果有超胜于这种涅槃的这些的法呢，就是。也是如梦如幻，所以三摩地王经呢，如梦亦如幻，艳阳前达婆，夜灯本性空，诸法如是观，中观根本会论中亦云：如梦如幻亦如梦。如前达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因此佛之身相在心间显现时，根本无有本体可言。我们应了知万法均无有本体，也无有自性。所谓无之自性，实乃如来之自性。如来自性就是所谓，我之自性，也即是如来自性，是一切诸法之自性。所以本真无我，这个是就是一切法，一切就是相对的这种我们认为普通的这种色法的显现，以及凡圣种种的这种显现上面都是如此。这里面呢，有时候用。就是灯啊，之前用这个演绎是吧？这个来说的，如果有时候用心 这种的比喻，有千达婆，然后就是有这相当于说千达婆城，如幻这些上面，有些时候用星星的来做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呢看得到星星，白天又看不到，这有点像我们愚痴的时候呢，就是黑暗的时候能看到很多法的这种呈现。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用智慧去观察它的本性的时候，它又就是找不到任何实存，就像到了白天一样。当然我们相对的来讲呢，白天是因为光你看不到星星它还在那里，它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用这种的比喻来讲。然后像这些跟刚才讲的眼睛里面有毛发的这个比喻一样，那为什么这一切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显现呢？所以说我们众生的这种习性上面就是被蒙蔽的一种的状态啊，是无明所遮蔽的这种的，所以没有直接能够以智慧洞察事物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时这样哪怕是理论上面这样知道了一下，但是日常生活和经验感受的时候，那些都很真实的，情绪也很真实，所谓的挫折感、希望或者是各种苦乐，这些时候呢都呈现某一种的真实的那种执着。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佛这种的显现本质上面也不真实的时候，甚至无知一物的这样的时候，人会有那种沮丧啊，或者是挫折感呢，或者是觉得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在冒犯佛法呀，冒犯佛像呀，这样的一种甚至的感受都可能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如同就相对的这个显现不是并没有被刻意的就是说否定，我们否定的是本质的真实的那种的习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气，乃至于常意自主，或者是无蕴之为我，无蕴的主宰者，以及现象都是实存的那种的真实执着，有了以后呢，我们种种的情绪放不下都是从这现前。所以对这个本质上面有了解的话，我们更能够获得，就是或者更我们就是境界融入到，或者是真实的所谓这种另外究竟的实相当中。那我们总是有一个德的那种感受，这样子一种是主客二元当中的一种感受。所以放下了所有的负担或者是这些错误的投射的话，那不是更大的一种德吗？更大的一种的你失去了虫洞般的空间，但是你拥有了天空整个虚空一样，那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就是用被蒙蔽的这个刚才已经用这已经说了。然后有时候有上面有灯这样讲的，这些呢一切都是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但是说能做所做呀，这些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二元的显现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呢？也不是，因为像灯里面的话，有这个酥油啊，有灯芯啊，有这个木头啊，就是，然后有火啊，这样子点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灯的这个概念呈现。但是本质上面你分析的话，木头是木头，灯芯，棉花是棉花，就外面的铜铁是铜铁，油是有其他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又有就其他的因缘，所以就是好像就是因缘现前的时候这些积来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呢，就是发现连灯要安立一个灯的真实都非常的困难。就是没有的话没有办法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样子的幻想当然大家能够理解这种如幻。钱达婆这个就就熏香尘就这种的。他们的过去的时候说很美妙的一种的熏香的尘的这种众生呢，也会吹美妙的乐章， 然后呢，至于天人呢，这些有喜庆的时候又请这个钱达婆的这种吹乐的人去他们的世界那样的一些故事。另外有一种说法，意思说钱达婆的这个就是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碗放在那边，然后里面有一点点就是清澈的水啊什么什么，但是那个就这种的，他们会在那边建立一个城一样的，早上你冲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好像被冲走了，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虚幻的暂时的存在的说法。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就是事物的无常以及变化，虚幻的本质，暂时的这些显现的方式。然后梦的话，当然大家都能够理解，像梦啊、电、云这些事物的这种本质，因缘和合的显现，梦境当中的种种的真实，你看的时候好像碰到了你的亲人，见到了在熟悉的这个建筑物路口，然后你在干特定的活，他们在帮你，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又在想办法，甚至有些做生意的人梦里面都可能做到很多相关生意的这种事情。如果你在做贷款，可能有贷款成功了吗？还是也受阻了？或者是你常常旅行的话，做旅行的梦。或者是以前有一些人说刚刚去移民其他的国家的时候，老是做一些梦，好像移民局的人来找他怎么样？所以类似的这些呢，就是也是新的投射，如同梦幻泡影，或者是梦与这些显现的。所以说，万法均无有本体，也无有自性。所以这些呢是一切法的这种的自性，是吧？后面是智显庄严经中云：“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诸法似如来，直向凡夫愚痴众，世间无法反执使。”所以对于不存在的现象呢，之为真实，这里就是时间这种执着相的凡夫愚痴的这种的状态。因此因为执着是一切业心的这种的来源，所以我们造作整个轮回的这种的故事。但本质上面来讲，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显现投射在单面的这种单向的这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面。如果你证到深一地的话，就像刚才说梦醒来以后，或者看到海市蜃楼的本质，就是这些虚幻的一种的投射。所以这样子就是去了解无生，就真正了解如来的话，你要了解就是佛的这种觉的时候呢，就是从世有的执着当中呢超越，从种种的因缘生灭的局限当中呢，又破这种的打破这一个层次的这种的束缚，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限。所以了解到说，不论是细微的外在的现象，还是心本质上面没有丝毫的这种所谓的常依自主的那种的真实。所以了解这个的话呢，就就是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诸法似如来，其他法也是如此。但是凡夫和圣者的这种的差别，就是说有没有了解圣义地，正的圣义地。其实涉及经 当中又说，我入本心即众生，众生本心即诸法，无生与生皆不念，此即制度，制度之盛行。如果就是从本心上面，就是以这种就从人无我法无我，应该从这个两个角度或者是两种的方式，都全面都入手去了解，说众生受者相，不是《金刚经》里面也有这种嘛？就是我们执着的种种的方式，无我人就是众生受者相这些上面的一种的执着，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对于空的，包括就是先说单向的，以对于人的众生的这种执着，以及对于所谓的这种，我们不是佛法当中也有破空啊，就是就是这种的讲的嘛，就是说中论里面之前有时候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事物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就是佛说这个空法是为了让众生呢离开这种执着，有的这种的执着，实有的这种众生呢，就是这种受者相，就是人相、我相、众生受者这些呢，就是离这种的执着以后呢，讲这个空。所以说，如果但是一旦对这个就对峙了这种的谬执以后呢，就没有必要，已经对就是对峙了这以后呢，没有必要坚持一个空有，对空的一种的执着，空有这样。如果你对空很有执着的话，那就是诸佛所不化，所以你就是要超越这个。所以可说的这些呢层次呢已经尽了，就是生即离系，光明无为法，这样的就离系的这种的寂静无，就是一切的离言思尽的这样的一个法。所以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现有空，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所以说本身如果说这种实有的所谓的这种的存在，如果你只要有实有的这种的存在的这种知见，这样子呢就是空的这种教导非常的重要。如果一旦对峙了这个对空的法的这种的执着，有些时候如果极端的话，就变成落入单空所谓的，或者是就是另外一种的边界这样的可能。单空的话好，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但是这个也可能变成说局限的这个状况。所以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这个是从这个角度。事无不空法，就实际上面没有一个法是不空的，所以说何得有空法？所以你了解了本质上面并没有刻意你要用，就空是对这是一个方便，但是本质上面并没有实存的话，你不需要坚持一个就是不对峙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见解。所以这也是中观和根本慧论当中对此阐释到，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前面对于所谓的这种空的上面的过分的执着这些的时候呢，对于这种无生与生皆不念 这样子呢，就是慈济制度盛行，就是对于不走向生灭的两种极端，来去的两种极端，意义或者是说构建，这些方面，就是走向另外一个，不从这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心的本性也是明空无别，就是世俗圣意圆，就双运的一个认知，这个上面就是本来这样很重要，不然的话就说到空空，最后不能破空的话，又变成一种贬值。所以对于佛法当中讲的这种世俗地的这种的讲法。全巧的讲法，方便的讲法，这些呢也很重要。但是如果离于这种深一地的而一直讲的话，也不能见到佛，也不能就是见到法性，不能以真如本性的方式来就是了解佛法僧的这种的功德。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从我们的内密的这种的了解。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也无性。在究竟圣意，究竟实，在究竟实相意中，一切法远离生与不生等所有细论之王，成为本来平等法界。慧海请问经中说到，说到。此法无垢净善性光明，如同平等虚空无本身，本无生，不来不生不住亦不灭，此乃如来手印净无动。华严经中有云：昔为难证如来道，无念无思机难见，自性寂静无生灭。通达教理方明此，本性为空，即无苦，解脱相续同涅槃，无边无众无言说。三世解脱如虚空，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说不多两边的这种中观的智慧当中，就像在究竟的实相当中，一切诸法，这跟前面就是一直在说这一个深意的部分，同时也不提到一些世俗的部分和深意的相对和究竟的真意，真谛，世俗谛、深意谛都是说相对的一种的真实实相和真相和究竟的真相，这两种真相。所以对于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就变成非常关键。我们所说的破这种迷，执，就是正这种智慧这上面。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即使超越有，也要超越无，就超越有无都是或者有无都不是的这种的思辨。所以生灭来去意义，生灭，有这种，内心超执着于这些，常和无常，生灭，来去，意义，来去这些方面呢，就是要有所这种，这些局限的这种延伸的所有的这种的执着的这种真实的执着，都是从这些当中产生的。既有生灭的执着，就不能够了解它的真实的本性，就是无生无灭。所以有延伸的时候，就是说离系，不是在这种的全说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最后在这里 讲的一样，就是生于无生于生皆不念。那这个也是，如果你了解了这种的道理，然后正的修，因为修而正的话，那是很好的。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什么都不管，就是即使你不去关照这方面的主题，也不是去，就是变成一种无名舍的那种的状态的话，那也不对。所以，即使在这种的见解上面呢，去了解这种平等法界，就空性的和显现的这种显空无别的智慧。所以这不生，不来，不来，不生，不住，也不灭，生灭住，对这方面的这种，因为我们说到现象的时候，总是会说到它的来处、住处、去处，这样子寻找的时候也是这样去寻找，然后最后发现他们并没有这个来处，也没有去处，也没有住处，就是暂时的这种的，特征。在这个上面，所以诸法，就是显现显而空，空而显，就是本身，就是虚空，本无生。用常常用空性的教导当中，经常有虚空的这种，比喻，或者是只是说。没有边际，没有中心，超越任何大小，这样的一些描述，也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让我们证得是圣意的这种空性。所以《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细微难证如来道，无思无念即难见”，开始的时候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安住与无念，心即止的这种的功德都难升起，难比较难升起来的。然后再加上甚以洞见的这种的洞彻显现的一切法的本质，心的本质显现的对一种。逐客的这种本质，这些时候呢，需要一种的，就是机智和圣观的同时的这种的双运的一种的修行结合，这种人无我法无我的修行，圣依世俗的，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是有讲的，就是说这种的体会是机智和圣观相互配合的，就如果是我们的心思当中呢，就是。动彻的这种的心思呈现的时候，如果没有机智的功德的话，它也会没有办法证得，所以没有办法安住在特定的境界和见解上面。所以心就是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然后就开始又进到不同的这种的心境当中。所以说，在洞察的阶段。还没有证的时候呢，就是理上面的见解上面学的时候，就是在是结合这种直观的禅定有极大的帮助，最后你会证的，究竟的实相。所以在这个证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有些就包括密宗里面也有那种明心见性的，这种直指心性的教法，这个的时候。大多数人来讲，就是那种见解上的正的，理解上面的正的这种的，但是提受这实际的这种的证悟，这个中间呢还有一段修行的这种的距离，所以说这就是说，心思的诡异的这个特质，以及没有直观的这种训练的情况下呢。我们要一下子要证得究竟的实相，这样有困难，细微难证，如来道。然后 我们会以思绪来反过来，再一次投射各种的思绪的方式，很难掌握把握这个度一样的，把握这个智慧的这个门道，这个窍诀，要把握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到底是往内看，看哪里啊？就是不往外，就是内外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啊？这到底这些心思怎么去？有时候就是说，错误的了解见解，然后有时候就是因为个人的特质而偏执于某一类的，就是自己认为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向，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把握的是次要的，但是主要的没有把握住，所以有些时候心和心的心性这两个把握有一点困难，所以说我们说到心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在想心，所以这种的状况很有的。所以自信寂静无生灭，通达此教理方明此。本性为空无本性为空即无苦，解脱相续同涅槃。无边无中无言说啊，所以这里后面也有这个甚至罗侯罗说。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就是智般若度，或者这样，智慧到彼岸，无生无灭虚空，无生无灭虚空之本性，个别自证智慧之行进，智行进，就是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然后龙蒙菩萨、龙树菩萨也曾揭示到，自知不随他，即灭无系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实名实相。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远离言思尽。无生无灭虚空之本体，就是我们说所谓的智慧到彼岸，就是见到这个现象的一切法的这种自性本质空性显现，那就是就是人云的自显，就是本质空和显，就这两个。了解到本质的空，然后自信的显，这就是明空无别的这个部分。真正证到明空无别的这个境界呢，就是顶礼，为此呢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就是过去的佛，这些都是依照这个智慧来成就佛果的，所以说他是诸佛之母。所有佛的这种成就境界，佛的诞生，或者说这些呢，都依赖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了解二谛极其重要，就是龙树菩萨这里讲的也是一样，自知不随他，寂灭无系论，无异无分别，是名。是则名实相。所以在一个细论的言说当中，要了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特定的，就像有些禅宗的上师的这个禅师们，他们也会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禅机寄语。棒喝，对，长话头，种种的方式让心顿悟，就是这种的。也有就是密乘的，有特定的一些方法，包括寂灭明点的一些训练，结合的神奇四谛观想的训练，也是一样，就是显空的两个为主的这种的训练，神奇四谛的显现的这一些，像刚才那个 我们这一个里面呢，也是以佛像。首先呢，就是观它为真实，观它为这种显现的如此的清晰，如此的真实，来自于梦当中显现当中他人看到的这个真实，然后再来了解，就是结构所有的你建设的这个心能够建设的一切的这种法的真实，所以以此的方式来超越这两种的这种局限和极端，所以说了解这种人运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见到无相才是真正的见到圆满的相，或者是说见到佛就是见到无生无灭这样子。如是抉择，如是远离言说细论，说就这个言说细论呢，就是它的用处呢在哪里呢？就是说它就是标示月一样，就是你用指头指月的时候就指头的作用，但是最后重要见到真正道的时候，还是就是所谓的主科二元的这些秘密也好，或者是这种需要一定的福报，需要一定的这个特定的因缘吧，有时候是因为信心，有时候就因为就是自量道加行道这个层次上面对于悲智的修行呢有一定的这个积累而自量，所以到特定的因缘的时候一点即通。所以就是说抉择远离演说戏论，所缘对境的真实，真如指瑜伽是修行人。首先了达诸法如幻之等持这种的禅定，专注于如梦幻般的如来身相，以观看如来画像，听闻要法要等方式修学如来，修学如梦如幻的各种行为。接下来应与无可言说平等个别自证，对境之空性中入定，以此方式能获取相应的法忍，再继续修学，于此不久将来必能无疑获得见道的智慧。所以说开始就是好好的去闻思，用佛法的这种经律论学习部的种种的交界，然后好好去学习分析，然后根据这些来去做实际的这种的修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从世俗当中呢，就是说这些相对的这种的修法以外，还是说最终要了解说远离演说之外的实修的这种提振的这种的方式。有些时候就是你学了很多，但是其实你不需要把这些都要变成一种的窍诀，包变成一种的怎么想呢，就是明心见性、自证心性的这种的道路这样的一些所以说不需要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学习五大部，有些人觉得那就像从博士毕业或者是像硕士毕业、秀才毕业一样，所谓各系或者是这样的，那是很好学问，这是一种学问。但是说你要最终来讲，这些如果你没有证道的话，他们就变成说一个，就是说好不容易辛苦的去，继承了很富有的财富，或者是自己白手起家做了很多努力，下挣了很多的财富，但是就变成一个守财奴，你没有以这个财富来惠及自他。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怎么样呢，所得的这种衣利安乐这些方面呢都有限。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有这种抉择，说相对的这种的还是比较容易升起来的，但是这个也有必要的，有这种福德的积累的这种方式。 但是最终你如果一直停留在这种，包括一般的某一种积累善根的某一些做法上面的话，智慧的这个部分不够深入的话，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聊到诸法如幻等持这个上面呢，要有一定的这种决心来好好去了解，这方面的法，并且。尤其是世俗生活当中，但是文字上面要理解这些不一定那么不是那么困难，或许，但是要说日常生活当中以及自己做梦的时候，发生种种的生老病死这种所谓紧急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遇到顺逆诸境这样的时候，还能够是不是专注于说就了解安住于在这些本质一切如幻。身心能够因此而得自在，所以以幻呢，就是出幻，或者是说以这种有来出这种有边的，就是以无来出，以空性来出无边，就是对空的这种执着，以缘起来这种就是。对有的这种方面的有彻底的了解，它因缘上面本质是空性，所以，本来是说以无来对治有，以有来对治无，现在是有和无各自自己，就揭示了一切的真相，这样子呢，就是四边都剪除了，以这种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不再受限于你啊，是因为是空性，那如来的画像啊、听闻那个教法啊，还有言说析论都没有意义，也不会这样想，也不会这样去做另外一个极端的那种变成一个，虚无以及断灭的那种的形象着。你即使了解本质如幻，但是还会就是，追随这种佛的声色的这种显现当中的一切的法呢，并没有障碍，或者它并不会阻止你了解真无空性。对因果的取舍呀，这些都更加有慈悲心了，这些，同时呢，能够就对一切的显现的一切法，并没有遮蔽你对空性的了解，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在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时间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今天是特别的因缘，特别好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那今天呢，就是算是，暂时告一段落。然后之前呢，对一些故事的内容，我们没有所有的一一都没有讲，但是主要的很多，都讲了。还有大家自己愿意看整部的这个白莲花论的话，还非常随喜，大家可以这样去读一下。然后就好好的发愿修菩提心。菩提心已经圆满的话呢，你刚才讲的世俗的生意的都圆满了，就是想解脱、想成佛、想度众、想了解是无生法忍的这种的真无，升起这种的智慧，这些时候呢，都是以菩提心的话，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一缺即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你就，花心思就是说，生生世世不离这种，菩提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于，就是，佛陀的教法的究竟真意有真正的了解，就是圆满的从，世俗到圣意。种种的成就，终极圆满的，就是在菩提心的教化上面。所以不论是你修闲、修密，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就到这里回向一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上面。说就是最后一句啊，就是上述道理也即以窍诀方式宣说现今如来诸事等持一缘 当吃，这实修的方法。所以大家直观的修行呢，结合菩提心啊去修的话，就非常，就是正统的，殊胜的一个道路。这个上面明白的话，稍稍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也是一点即通，透盖和超彻也是一点即通，都其实不离开这个内容。本质上面就是刚才的这些都是智慧之母成佛的。扎西德罗，然后明天的时候各自回向。